借由刚刚这样段落就很清楚这个祖师大德他的用心那用心呢，就是说你讲到哪一个点那有什么特色，或是有什么需要注意的事情那就有一个概念那当然他如果没有这么标我们也是这样练下去的只是祖师大德的发心那告诉我们有这些分段所以如果各位有机会的话，你就找那个进行品第十一，就有刚刚那个三世一切佛那个句子，就是这里面就有。那刚刚讲的这个摩诘提国阿兰若法菩提场这个有真有印度有一个地方那么摩诘提呢，就是没有毒害的意思一个阿兰若呢，就是道场奇境的地方所以有人就会把道场都叫阿兰若比如说什么寺啦什么讲堂啦什么阿兰若啦这个都是在讲我们佛教的道场的地方。在印度呢，大家就保留的这个佛陀呢几个地方呢，他出生啦悟道啦成佛啦这些地方所以一般如果去印度朝圣呢，就把这个地方去走一走还有那个玄奘大师在那个地方参学也是一个缅怀了缅怀就是说我们到那个就好像我们去回家乡祭祖嘛家乡是长得什么样子还有哪些人有些以前可能只听了名字没见过人现在就来看到他的坟墓啦或是看到他的相片啦这来做了解所以慎终追远所以我们对于祖先有时候用相片来纪念他有时候用名字来纪念他这是一个纪念而已也是想念的意思那其他的宗教对于我们华人对于祖先的缅怀就甚至于对这些比较宗教性的佛像神像他们就认为是拜偶像那你把它回归说我们把某某个伟人弄成塑像那是不是拜偶像那不是一样意思那我们推得更远就是说我们把祖先的像塑起来画起来那只是怎样追念他想念他我们把佛陀的像塑起来这样塑起来或是画起来就是想念佛陀缅怀他的精神就这样子我们并不是说一定要拜这样子的东西所以有的宗教他就变你们佛教拜偶像你们这些什么什么什么慎终追远的他不一定骂宗教这个都是这样偶像崇拜但是这个意义是这样的展现刚刚讲了是一种慎终追远对一个祖先的纪念那释迦牟尼佛也是我们的祖先对不对但是他那个立场上会从宗教的立场来攻击来否定甚至有人谩骂的那所以宗教其实它应该是一种跟婚姻一样跟感情一样是彼此的尊重跟祝福好那么第三呢他就是会把这个时间列出来别名十分就是说那么佛陀在讲经佛陀在什么场合然后呢在什么时间点就下面这一段始成正觉就刚刚成佛的时候佛陀的成佛就是一般来讲就是刚刚讲的有八个地方就降生了就出了进入母胎啦住胎啦出生在王宫啦然后出家啦树下修行啦降魔啦成道啦这些场合然后八相成道那么佛陀成佛呢是在菩提树下所以成佛不一定要说我要盖什么道场我要什么场地人家佛陀就是在菩提树下当然不能说 佛陀是在菩提树下，那我也去找一棵菩提树。重要的是你的道心啊，啊，你修行的功力啊，哦，不是在那棵树啊，哦，我是说那个道场啊，哦。那说佛陀也是在树下修道成道啊，哦，那只是告诉我们说不要去执着啊，哦，那个什么气世间的什么东西啊，哦，也是透过佛陀的成道来提醒自己啊，哦，有些东西是怎样，不要去执着。有些东西是不要去怎样啊，放不下啊，因为有的人会来找师父谈什么事情啊，房子被霸占呐，啊，什么财产被怎样呐，啊，感情被怎样，这都是世间法。当然，以佛教立场说，当你这条生命没有的话，你拥有这些东西也自然会消失，拢过别人的命去啊，啊，啊，只是在因为会人有落得落失的是因为它是我们的名字啊，对不对？所以被人家拿走了，所以会恨啊，会气啊。那你想原来就不是你的名字的话会不会气？没什么好气啊，哎，但是众生会心里会起烦恼，就是说当初啊，当初就明明我的名字啊，是哪一个不要脸的，是哪一个狠心的，是哪一个，我他一气起来什么话都骂出来了，哎，狼心狗肺啊什么什么，哎，他就骂出来了。但是骂了之后东西会回来吗？感情会回来吗？大部分是不会的，哎，因为都骂得那么难听，你会骂他也会骂，你会骂他也会骂，然后他也，你告他他也会告你啊，哦，所以情绪的东西啊是处理不了事情啊，情绪的东西就好像我们以前有一句话叫，是吧？喝着毒的东西啊，毒药要来止渴啊，饮就止渴啊。喝着毒药你要来止渴，会不会止渴啊？斗戏，快戏，哎，哦，所以情绪要来处理事情是这样，更糟糕啊，更坏的效果。所以死成正觉啊，啊，所以这个觉悟是要我们常常要提醒自己。啊，我们碰到事情就是用这样来警惕自己，如果我现在是佛陀的话，我是用什么语言跟态度来对待众生，哦，就不会是用那些情绪的语言，啊，会对生命的关照，啊啊，会产生啊更殊胜的一个，啊，升华。所以我们说要有智慧，要有般若，啊，般若分为，啊，这个观照般若、实相般若，啊，有的比较把这个文字般若排在前面，文字就白纸写黑字的，啊，这是经典的内容，啊，我们一般来称的是那个，啊，文字般若，借由经典，借由咒语，借由佛号、菩萨的圣号来提醒我们的正知正见，啊，这个叫文字般若。观照般若就是你借由经典或借由咒语，啊，来诵持，啊，然后呢来提醒我们的智慧的展现，哦，那个叫观照般若。实相般若的实相非相，哦，所谓般若即为般若，是名般若，就是不管世间法出世间法种种的现象啊，都是，哦，实相的展现，哦，这实相般若，哦，那智慧呢，哦，就是要这样的展现，哦，那死成正觉呢，哦，就是透过了修行啊，哦，然后呢转世成智啊，啊，哦，就转情绪、转认知而成为我们智慧的展现啊。那么在那个唯识学会讲说，前五识转前五识是啊，哦，这个妙观察智是吧？啊，哦，那个成所作智啊。六识呢是妙观察智，七识呢是平等性智，转八识呢是大圆净智啊，哦。那么所以这个啊，在楞严经也是哈，哦，所以一切的众生呢，哦，都能够怎样，哦，哎，所有的智慧呢都能够同源种智，哦，一切智然后同源种智，所有的一切智慧都能够展现。所以不管是啊唯识啦，哈，啊，还有这个啊唯识啊，还有这个空的思想，哈，啊，或是啊真 妙藏啊，这个珍藏唯识性的啊，他们都是能够啊，这个三系啊佛法的认知研究，都说是回归到啊，称为智慧啊，所以叫史称正觉啊，所有的呢都能够解脱，不管你修什么法门，都能够解脱啊。那么史称正觉啊，这个啊《华严经》书上也有提到了啊，这个就是啊佛陀呢在三七日中啊，就把《华严经》说出来。那有的人就会用我们一般的常态说，哎，那二十一天就可以把《华严经》讲出来？其实那个是我们人类对时间的认知啊。其实时间呢可长可短，你如果用心的话，一秒钟有时候可以做很多事情。你如果不用心，一天啊做没做什么事情。这个曾经也学生啊，或是菩萨们啊，居士菩萨们来跟师父讲，哦，这个好不容易有个什么假日，结果呢，哎，早上起来，哎，什么一下就天黑了，哎，什么事也没做啊。当然你说把它归类为休闲呢，啊，就是什么事也没做，这样过了一天也是可以的，哦，因为平常也是忙。可是你如果集中火力要来用功，哦，要来打坐，要来参禅，要来念佛，要来诵经，要来拜佛，哦，要来深入经藏，哦，有时候一天也是可以做很多事情，哦，或是一个时间当中啊，只要你用心的话，这个时间不在长短。那往往有人三心两用，哎，这个又啊，那摸来摸去啊，哎，没有到的效果啊。好，所以这个是佛陀呢啊，这个成道的啊内涵啊。那当然，这个是对于啊我们众生呢 一些认知啊，好，从认知当中啊来入手啊，然后呢，透过这个成观大师啊他的发心啊，给我们点一下地点啊。那么刚刚讲史称正觉，下面呢就是别显处言，就是地方啊，地方啊，庄严了。那这个就比较长啊，它就比较长。他说别显处言者呢，哦，就是下面这些，哦，有地方啦，还有这说法的主啦，还有随从的这些众，哦，这个三智世间呢非常的庄严，哦，那么就是史称正觉下面那一句话，其地坚固，哦，然后呢金刚所成，哦，上妙宝轮及众宝花啊，清净啊，摩尼以为严饰啊，这个我们上个礼拜有讲了哈，这个地啊非常坚固啊，然后呢啊，当然这个地在地水火风空四就六大里面，地它展现的就是坚固性，人可以在上面走路啊，可以盖房子啦，可以种菜啦，对不对啊？这个就是大地如母，可以承载万物。所以有一次就比较跟大家比较那个轻松的话啊，你们在这个大地上走路，大地有没有说哇你那么重踩得我很痛，你需要减肥了，那就大地的乳母它就承载万物，它不会说哦你太重了或是你怎样啊，不会来对我们抱怨啊。那我们众生很容易抱怨的啦，做一点事情啊还好啦，做两件事情哎呦好烦啊，做三件事情真死人了啊，所以众生有很多抱怨，哎，啊，所以你能够承担的哪些工作，或是你能够承担的哪些责任，其实啊，这都是我们跟众生结缘啊，就是我们的福分了啊。那么上妙宝轮及众宝花啊，就是轮子啊，这个装饰啊，还有花啊，还有摩尼珠啊，这我们就刚刚看的前面那个图片啊，它虽然是黑白的，但你看知道它早期在画的时候那种工笔画那种细腻，如果各位跟画画有点粗浅的认知的话，你就知道工笔画就是一朵花啊，它就是那个花脉花蕾，哎呀，这什么纹路颜色都一笔一笔画上去，他画那个佛像 一根头发一根头发就这样好像可以数出来那样子，就是工笔画，就是非常的工整，非常搞刚啊，哎，很细很细的这样画出来，哦，那是要第一个要有耐心，第二个要怎样，你眼睛要好啦，你眼睛不好你画不出来，对不对啊？因为你的有耐心啊，所以你的一笔画下去，我们说比如说佛菩萨的头发哦，或是画那个人物像的佛，你像画下去，那个有的是呼吸停止憋气，然后把它画下去，哎，然后喘口气，再你看一个人可以憋多久啊？在一两分钟，然后他就把那画，如果你在画当中喘个气啊，那个头发就断掉了啦，对啊，所以那个会画画的人，他其实说实在要有相当的禅定功夫啊，哦，他还有画眉毛，你这个两个眉毛没有对称，一高一矮，那没可爱，或是一粗一细也很难看。所以一般画佛像都是所有的衣服什么璎珞头发画完再来画他的五官呐，哎，因为你这个一画坏掉，哦，通通完了，所以他画到这个已经那个手势啊、粗细啊，还有他的位置已经很熟悉了，好，然后你再画眉毛、眼睛一下去，哦，不然呢很麻烦了，哦，很麻烦。所以这个都是定力的展现。在目前哈，哦，韩国还有的寺院道场，他还是会有佛画给你啊，哦。那西藏他们就用那种沙啦做那个坛城啊，哦，那个也是很细的啊，哦，他们就有那个图画或是什么模型，然后这个地方是什么颜色的沙，那这个地方是什么颜色的沙，哦，那是很细，那做很久哦才把那个坛城做完，但是他那个法做完之后，那个坛城就把它一扫而过，通通毁掉，哦，所以你说你不舍，他就是要当下要你舍，再什么华丽，再什么搞刚，再怎么样的复杂，当下就是告诉你无常的现象。所以学佛人你能够有无常的认知啊，那就受用很多。无常不是等死啊，生命无常等死不是，无常就是变化性，很多事情都是变化性，有到无，无到有，空有无，哎，空假中，就是这样的整个的世间法的现象的变现跟出世间法的变现，你才有办法去达到成佛的境界。所以你把这个观念应用在你的生活当中，你就承受得住任何的改变，哦，才不会说哇一下什么事情发生的整个人崩溃掉了，哦，就我们上一堂课提到，一只狗往生了它会哭，哭什么人之常情啊，人是有情的众生嘛，哭之常，但不要哭太久啊，哦，宣泄一下就好，哦，好，所以这个呢，很庄严的事情呢，啊，啊，哦，也是呢，无常的现象啊，哦，那么这些庄严无非是对佛菩萨的供养啊，香花灯烛灯烛果乐啊，哦，那个对供养香啊花。灯图啊，哦，这是种种的啊，哦，还有乐器啊、音乐啊、哦、水果啦、啊、啊、哦、图案啦、啊、啊、哦，这个都是啊，哦，所以在一些比较先进的国家，人与人之间穿得很好看，哦，这男装要穿西装了，女装要穿套装了，他还有化妆啊什么，他们就是一种世俗的一个礼貌的展现，哦，那。这个就是我对你的尊重，或对专业的尊重，哦，那个不是说啊爱现啊或是什么的，就是说在这个国情民风，哎，他穿着端庄哦，那他们就是一个对大众的一个尊重，哦，像日本有的人奥赏要去倒垃圾，他们也穿得很端庄，哦，那有的就没有啊，哦，有的地方，比如说早期哈，我们这边的或是内地的。哦，就很简单的就哦出去啊，哦，那这个民主性呢 啊他们是觉得说你跟人类跟一般人见面，你就要表现你最完整最美好的那一面给人家看啊，哦，不是随便啊，哦，拉个拖鞋穿个睡衣就出去了啊，哦，他们觉得那个是在卧室 在你家的服装啊，你只要离开你家，你就必须啊穿外出服啊，穿外出的鞋子啊，或这样子的那个邋遢出去啊，这个是民主性不同。那当然也是每一个人对于社交上的教育水平啊不一样。好，诸色向海，无边显现。好，那这个书啊，这个华严经的书啊，比较少这种图片哈。我曾经看过有一本书，还有大藏经应该也有收藏哈，什么华藏世界的种种的啊书圣啊。那么当然它也是黑白的，就画一些线条在上面啊，画一些图样在上面啊，那个是无非啊在定中显现啊，经过佛菩萨的叙述。啊，那有的人呢就照这样的叙述啊去把它画出来，因为它是一个定境的一个展现。好，那你画的人他至少要一些定力的功夫，好，他才画得出来。像各位如果有看电视或电影，你们会有一个经验，就是有一个人碰到强匪或是坏蛋，哎，然后呢跑掉了，那警察问啊，哎，你看到那个人是男的女的，至少你要判断出来。现在就比较难判断，男的女的看不清楚，哎，然后呢，哎，男的还是女的，有时候只好看声音啊，或是看生理特征，啊，那他的眉毛粗的还细的，啊，头发是黑的啊，还是白的，还是黄的，什么红的啊，然后耳朵是什么样子的，啊，鼻子是什么样子，嘴巴是这样，啊，一般是先问他的身高大概是多少，啊，那。大概是多少就以你的身高去做比例的，哦，你身高是1.6米、哦，啊，大概他说1.7米、1.8米、哦，或是他跟我差不多，哎，搞不好比我更矮，哦，然后他的身材胖瘦刚好，那当然也差不多我们一般人的这样的啊标准，哦，所以一般就先分男的还是女的身高，哦，或是比较你注意到了穿衣服的颜色。所以他们这做警察的啊，做县民啊，县民就是当警察的那个，哎，就是说他有时候卧底是好像在那边假装他的身份，县民好像说他本来就本身的工作，但是他提供线索给警方办案嘛，哎，那个县民，那他有时候一叙述哦，那个是男的女的啊，哦，今天穿的是啊白色衬衫。啊，穿了黑色的长裤，然后穿的是什么颜色的球鞋啊，然后他戴鸭舌帽哦，戴着什么眼镜，他都可以叙述这样。所以你碰到一些状况的时候，你的眼睛就要像照相机，把那个人马上就照起来，慢慢叙述啊。那当然有车子，赶快记车子号码比较重要，哎，啊，不要有人碰到事情一直尖叫，一直喊啊，然后瘫在那边，一问我什么都不知道啊，那这个警察就很难办案。所以你能够叙述啊，他就很方便啊。所以你看他对于整个的庄严的世界呢，啊，你看他就叙述了这样的美感，啊，他真的是一个很好的那个什么啊，房间啊，室内装潢的一个美感的展现，啊，这个是佛国净土啊，诸色向海无边显现哈，啊，然后那个摩尼啊，这个。微床哈，常放光明啊，摩尼微床就是，摩尼就是珠嘛，天珠嘛，那床就是这样垂下来的哈，一整串这样垂下来，哦，我们现在最新的东西就是 LED 嘛哈，这样整串的下来也是很好看。你看现在这个红灯绿灯哈，它也是现在是 LED 的哈，很细细的一个很小的那个灯啊在里面哈，所以它们有很多的变化。然后常放光明，啊，所以我们住家也是，哦，要保持光亮通风，哎，不要金光暗明蒙，哦，这是佛前要有佛前的灯，哦，所以这最基本的佛前灯，哦，那你平常是什么日光灯啊，餐桌的灯什么灯，这个晚上，哦，吃饭当然是要开灯啊，有的人是要就寝啊，要休息啊，哦，那还是要开一些灯啊，小灯啊，哦，就是那个玄关的灯啊，或是入门口的灯啊，都要开一下。日本人有这种习惯，他们就门口的灯啊会开一下。哦，一来就是晚回家的人，他要拿钥匙要开门了，就不会说那个钥匙对不准啊，就麻烦。哦，二来防小偷， 其实你在很光亮的时候，有不是你的家人走靠近，你从里面那个小孔啊、哦、也看得到嘛。还有你的那个什么那个录影啊，哎，他也从电脑上可以看到哦，因为你有光线。那有的人就很省了、啊，通通关了暗明蒙，哎，那没回家没小心的话就跌了一跤，哎，这也是常听到的啊、哦，所以还是要等光亮啊、哦。灯，各位如果有知道那个什么船啊，船这个海上的船，那个河上的哈，这河流上面这个小竹筏什么，他们有那个什么灯塔。灯塔就是他们方向的一个认知啊，哎，这边有灯塔啊，然后怎样怎么走啊、哦？它灯塔其实它就是标立在那边哦，这个是某个地方的灯塔，让你知道。它那个灯塔的灯，它也没办法照着海面让你通通看得见，没办法的啦。哦，这是靠电脑，现在连开车也靠电脑了嘛。那个一些很多的机器零件都靠电脑，所以你的车子的电脑被人家拔走的话，你这个车子很多事情它也弄不来了啊、哦、所以这个时代的变化哈、哦。好，它就常放光明，还怎样横出妙音啊、哦？这个我们有提到这个《阿弥陀经》里面啊、哦，这个现象啊、哦，这个山河大地啊、哦，这个所有的众生啊、小鸟啊，都会唱歌、念佛、念法、念身啊。好、哦，那么众宝。罗网妙香花音、哦、周匝垂布、哦、所以香花灯荼果月、哦、就是种种的供养。所以我们在供佛也是啊，初一十五啊、哦、那中秋节大家还要供月饼啊那月饼当然供供拜拜是吃到谁的肚子，我们的肚子啊、哦、所以这个拜拜也都是怎样、哦、都是拜我们自己啊，是我们的诚意啊、哦！那你拜这个神啊、佛啦、啊、祖先啊，就慎终追远嘛啊、哦！我们就好像长辈还在啊，你要不要吃蛋糕啊、哦？你要不要吃冰淇淋？对不对啊、哦？这是一种尊敬的意思，不是说哦。当然也有人说啊，拜佛照拜拜假平安、哦、啊，拜祖先拜拜啊，你有好啊，出好子孙。好子孙是爱教事，唔是食迄度出好子孙啊！哦，所以还是好、哦、精神呐、啊，好、哦、精神象征呐、啊。好，摩尼宝王变现自在，与无尽宝及众妙花分散于地。好、哦，所以像这个宽慧师姐会插花啦，他们会绣花，就知道像这样整个空间里，各位在画面上看的，好、哦，还有佛像，你如果有一朵花。我一盆花放上去，整个那个画面就怎样，充满着生命。哎，要真花，供佛不要用假花。有的因为环境啊，或是你弄真花，它没有办法弄很大的那个花嘛，所以有的弄那个缎带花什么花啊、哦，那个也是一种庄严呐、啊。哦，那像日本人他们那个佛龛用一些类似璎珞啦，它是木头的，然后上面是镀金的。所以你完全是金的话，它垂在上面那种璎珞闪盖啊，太重了，会掉下来。所以他们都是用木头的，然后再镀金，所以那个整个画面，他们的佛龛就很好看，哦，那个就是庄严呐、啊，啊，庄严，哦，然后他们的璎珞，他们那个就是刚刚讲的，哦，有点像那摩尼珠啊，那一串一串的，哦，非常的庄严，哦，当然还是有设计的，甚至有的是还有专利的，哦。那个东西都很贵，但是可以庄严的很久。然后再下来是与无尽宝及妙众花分散一地，然后宝树行列枝叶光茂，佛神力故念此道成，一切也庄严于中隐现。所以他这一段呢是到这边念一切的这个倒数第四行的中间，一切庄严于中隐现。所以刚刚讲的观相般若，观照般若，还有些人念佛是观相念佛，那就是把这个佛的庄严啊，哎，隐现在我们身口意当中。所以你常常观想佛像，常常观照佛的庄严，常常跟佛菩萨这样照面，那你八四田中都有 显现这个佛的庄严跟殊胜啊，智慧的展现，就是一触即成啊，非常的殊胜啊。那有的人就喜欢看什么鬼故事啊，尤其什么万圣节是吧？哇，那弄那什么骷髅头了，弄那什么鬼啊，在那边吓小孩子。有的小孩子他还不晓得这种节日啊，他说很害怕，什么哭啊哭啊，因为有的幼稚园他会布置成这样，那小孩子看到那种很狰狞的面目就很哭。那我们佛教是不用这些像来吓小孩子啊，就是浴佛法会啦啊，像我们夏令营呢弄浴佛法会，让小孩子呢诶来了解啊浴佛的意义。浴佛就是去除我们的身垢，还有我们的心垢，我们身体的尘垢，所以我们每天洗澡沐浴也是在浴佛啊，啊，好、啊，所以他这一这个别显处言呢、啊，哦，是到这一个段落，就是把这个地方处就是地方嘛，把这个地方的庄严呢、啊，特别把它做一个说明，啊，做一个说明，啊，那场地的布置也是。啊、哦，所以有的道场啊，它前面要种树啦，还有有的那个专门看羊仔的啦，哦，你的大门口要什么，要种什么东西，然后不要被什么东西挡住啊，哎，这样子，哦，啊，你的什么这个什么，出就是大门出来这个地方要宽阔啦，哦，这个什么，哎，这有一些羊仔的这些技术还有说法。啊，早期就是说你的羊仔前面还有个半月形的水池啊，要来聚财啊，这样哦，这个就是以前的那个论调了啊、哦。现在你要去哪里有个空地，让你前屋子前面还弄个半圆形的水池啊，那很难的了啊、哦。能够有个玄关就不错了哦，就是寸土寸金的就难。所以你要弄道场啊，或是你要弄别墅啦、啊哦，那当然自己这样去弄。那中国的这个住宅呢，比较属于会随着那个啊地形去做变化啊、哦，阴阳五行调配哈、哦，虚虚实实，远远近近，会做这样啊表现啊、哦。那西洋的那种花园，他们就讲对称宏伟啊、哦，所以他们的花园就是啊左右两边呢，差不多种什么花种什么树啊，都是比较一致性。好、哦，那我们。中国呢、就会比较、有南方的色彩，有北方的色彩。北方的色彩啊，他们那个屋顶啊、然后下垂的那个垂度会比较尖锐，因为北方下雪，所以雪下到屋顶上的话，如果你的屋顶比较斜的话，这样垂下来，那个雪比较容易铲除掉。那南方因为怎样，天气比较好，所以南方的屋檐呢、它会翘起来，它不但不会很斜、它还会宽一点啊。这个屋檐，这个屋顶会比较宽一点，然后有的甚至把那个屋角还翘起来，哦，也很花俏，因为它下雪不多嘛，哦，甚至于那个随便一铲，那个雪就没有了，哦，所以北方的手法跟南方的手法也不一样。那就是因为居住的环境造就了我们的审美观啊，也造就了我们对居住环境的一个认知啊。所以在这样经典的表现的时候，有时候它会在道场上把它表现出来啊，试验道场啊，这个是北方的试验道场的风格，这是南方试验道场的风格。好、啊，那不同的国家也不同国家的哦、各位如果有机会去韩国看哦、他们禅宗的道场也是非常的庄严，因为一千年呢、那个一千年以上那个道场都是很庄严哦、日本也是哦、中国大陆的一些古刹哦、就是非常的庄严。那南传的佛教哦、这个也是有的也很庄严，很好看啊、好，那么宝树行列哦、枝叶光茂哦。七宝行树啦、八功德水啦、这个在阿弥陀经呢、这个提到、所以有的人就会对经典的内容就把它展现到、我们居住的环境还有那个修行的空间啦、尽量去把它圆满啦、这个啊、那个宝轮、我们佛教讲的就是法轮、法轮、法轮常转。那么法轮呢，一般来讲中间呢有八条线，上下就这样四条了嘛，哦，那 其他的宗教就用这样十字架来做他们宗教的一个象征，啊，佛教就把这个四只脚又转弯一下变成万字，那那个希特勒他们就把它拿去用了，哦，是他们把佛教这个图腾拿去用的，所以又把那个万字又弄斜斜的，哦，所以有一阵子呢，这个万字呢就变成纳粹集团的他们的 logo，哦，就是蛮错愕的，哦，好，所以呢这个净土呢，哦，就是这样的把它庄严起来，哦，所以有宝花啦，宝轮啦，哦，摩尼珠啦，哦，这样的庄严。那当然这也是有活佛净土才有的，哦，我们一般各位看那个寺院道场早期的也都是很庄严，啊，近代的它会加入近代的一些元素，哦，以前的道场比如说你是骑马过去啦，啊，现在都是开车，你一定要停车场，对不对？哦，那交通比较偏僻的，你一定要有这个用餐的一个地方，哦，这个就是因应了时代的需要，哦，好，那刚刚就是宝床，宝床就是，哦，这样整，我们在看那个比较大型的丛林呐，啊，哦，丛林就叫道场的意思。什么叫丛林？哦，树丛的丛，林木的林，哦，这个早期古老的道场都叫丛林比较多，哦，那为什么？就是每一个出家人就好像一棵树一棵树，那很多树啊，种树成林嘛，哦，就很多身材，哦，这很多出家师父像树木一样，那成片那个成林了，所以叫道场叫丛林，哦，那很多人在那边休息。那这个宝床啊，就是在佛旁边呢，啊，哦，有的用布上面绣字毗卢遮那佛，啊，哦，或者说药师光如来，啊，哦，或是说那个释迦牟尼佛，那他这个床就是一个，啊，哦，一般来讲就是长条式的，有的是扁平状，啊，哦，铜幡，啊，哦，或是重幡，啊，哦，它有的是扁的，有的就是立体型的。那么这些东西呢，它上面有时候有绣字，那刚刚讲了它是摩尼床，就是用摩尼珠呢串一点，上面就很难写字，哦，啊，这个是因为它上面摩尼珠展现光明，哦，就是降魔的意思，哦，所以我们房子呢要大放光明，哦，这避免坏人来啊，哦，那也是啊，哦，这坏人就是魔啊，呵呵，哦，真的偷窃我们的东西的，哦，展现它的光明，哦，还有他刚才讲庙香啊，哦，香那等点香，现在因为环保，哦，大家就比较不提倡，哦，点香，要点就点好香，啊，不然那个化学的啦或是不好的味道，反正对身体不好。那各位像有机会去看那个宫庙，啊，他们那个神啊什么都被那个香熏到脸都黑掉了，哦，那个都环保，哦，对肺部也不好，所以时代不同了，哦，那最好的香就是这样心香，哦，用你的心去供养，用你的心呢去供养佛，用你的身口意去供养佛，哦，啊，用你的持戒戒香啊，啊，去啊来庄严，啊，那个是最好的，啊，所以这些叙述，啊，当然就是很庄严，啊，那么无非是 举这些因啊，这些因，然后展现活国净土的这个果，也展现了我们每一个人呢稀有佛性啊，去来这个尊重啊。那后面呢，他又提到这个啊，其菩提树有没有啊？高显特殊啊，倒数第四行的第三句话啊。那他除了地，就是他这个地方很坚固，还有花，还有珠啊，来供养。然后还有现在提到树，哦，刚刚有说树是枝叶，哦，光茂，哦，它树叶非常的茂盛，哦，一样各位如果有那个养这个种树啦养花都是，哦，枯叶枯花都要除掉，哦，那个都是已经它的生命结束了，哦，已经枯萎了就要剪掉，哦，它才不会浪费有养分，有的花的落了那它枝干还留着，哦，那个应该都剪掉。再来就是呈现这个整一盆花了，整盆花呢就是重现一个生命，哦，你把枯萎的枝叶花朵除掉，那个花还是可以重新展现一个美感在那边，哦，整理就好像我们家嘛，哦，这个垃圾要倒， 然后干净的那个东西都要把它清洗干净啊，这一样的。好，金刚为身呢，琉璃为干啊，重杂妙宝以为枝条啊。那么当然这个树就非常的高大了，高大。那么这个树呢也代表佛陀所证的这个菩提非常的坚固，非常的高大就是树立起来佛陀的解脱菩提道那在修行的定力展现相信大家也知道金刚三昧这个是在佛经里面，尤其华严经我们看刚刚发了这个表格下面倒数第四格嘛下面第一格就讲信住十回地嘛再来是入定别第二格就是讲入定对不对第一品到第六品入的是譬如长生三昧，三昧就是定的意思。那么第二会他没有入定他没有入定，但是呢世尊放两足轮光所以这个表格倒数第二格它是讲入定，倒数第四格就讲放光那所以第二会呢佛陀只有放光没有讲入定的事情第三会呢就入无量方便三昧那么第四会就讲入菩萨善思维三昧第五会呢入菩萨智光三昧，第六会呢入菩萨大智慧光明三昧，第七会呢入刹那际三昧，第八会入华严佛华严三昧，第九会呢入狮子坪身三昧所以华严经的书圣呢他就把这样整个表了列出来他有入什么定放什么光那所以他在放什么光有他的意思比如说这个第一会遮那放此光眉间光那就是要度这一这众生啊那第二会呢世尊放两足轮光讲的就是实性位倒数第一格就讲性位那第三会呢是世尊放两足紫光卡青桃啊不是两只脚而已它指头这讲的是十住法门。第四会呢世尊放两足浮光就是十恨法门，浮就是脚踝那个地方了世尊放两膝轮光膝盖知道了大家都知道膝盖在哪里就讲十回向。然后第六会呢世尊放眉间毫光讲十地方就跑在头顶上这里。第七会呢如来放眉间口光眉还有嘴巴叫等觉妙解的第八会这个此会不放光表行一解发只发解光故所以这边不放光要这样要去做要做要二千行门要去做。第九会呢放眉间白毫光叫果的法界白毫眉间白毫是在这个鼻子上面那一般佛像的造型呢它这边有一个你看有一个圈圈在这边那这个就是白毫像那它有的会还出那个白色的毛那白毫这个是佛像的殊胜庄严所以还从这边放光所以就很多殊胜跟庄严所以菩提呢是很重要菩提萨埵所以佛陀在菩提树下证悟就是表示菩提就是觉悟嘛那树呢就是坚固高耸很高高的树立在那边表示他的觉悟呢是怎样不会倾倒的也不会被摧毁的这样的一个表征啊那当然在华严经很多就是举一些很庄严的东西我举一些很殊胜的 啊，在我们的日常生活有的看得到啊。那这个在行动上大家不知道了，就是啊，能够透过图画然后来认知啊。所以相信呢啊，这个叙述的过程当中哈，就会更清楚啊。后面呢他又讲到楼阁哈，如来呢啊所处的宫殿，这个就第二页了哈，总页是24页啊，第一行如来所处宫殿啊，刚刚讲啊这个种种的供养啊树啦，再来讲宫殿了啊，楼阁啊非常的庄严啊。那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再来啊继续。